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视而不见”这四个字呢？视而不见的意思就是说，哎，明明就看见啦，可是呢，好像假装啊看不见。那不晓得小朋友，你有没有这种视而不见，或者是保持沉默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有人说啊，当我们呢视而不见，或者是对很多事情我们都保持沉默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呢就会更大。因为呢，其实有些人啊，他们的行为可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些不符合国家或者是社会的一些这样的标准，所以呢，对于恶行啊，我们要学习呢，就是勇敢的好去举报，而不是视而不见。因为当我们都视而不见的时候呢，可能这些在恶行上面的这些人呢，他们不但呢不会改变，而且他们可能呢会变本加厉，而每个人呢可能都会为了他们的恶行而付出代价哦。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说两个故事啊。那第一个故事呢，它是讲到有两个农民，而这两个农民呢，其实他们的心态很不一样啊。那也因为呢，很不一样的心态，就会呢，决定了他们可能会面对的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个故事呢，其实它不长啊，说给呢小朋友听哦。两个农民种了同样的农作物，取得了同样的收成，一个这样想：
今年的收成啊，比去年多了将近三成，不仅能够给一家人吃穿够用，而且还有剩。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渐渐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了。
他的身心因为有这样一个理想而充满了快乐。另外一个农民啊，则是不一样，他想：
哎呀，今年虽然丰收啊有了累积，但是呢，比起那些很有钱的人啊，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家一年的累积是自己的十倍乃至于百倍，我自己跟人家比呢，不是距离越拉越大，越来越穷吗？
想到了这个前景，悲观的情绪充满了他的心灵，而丰收呢，反而使他跟家人变得更加痛苦。事情就是这样，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是不同的结论。快乐和沮丧同时存在，关键是自己是去寻找快乐还是寻找沮丧。快乐是生活的赐予，我们谁都可以拥有，而一个人快乐与否，就要看你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你自己怎么样去寻找、去操作跟经营哦。好，小朋友，你看这故事啊，是不是挺短的啊？他讲到说，这两个农民啊，他们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农民呢，他跟另外一个农民，他们同样都是种一样的农作物，也都是一样的取得了同样的收成。那第一个农民呢，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我今年的收成啊，是去年的这个多三成啊，三倍。那不只是可以一家人呢吃穿啊都可以，而且呢还有剩啊。他说，哇，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会越来越有钱了呢？但另外一个呢，他则是想说，哇，今年呢虽然丰收而且有了累积啊，但是跟那些比我更有钱的人来比的话，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好，所以呢他的心情啊是越来越悲观。所以小朋友，你看同样的条件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的心情是特别乐观的，而有些人呢是特别悲观的呢？乐观的人啊，他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笑声，但是悲观的人呢，可能愁眉苦脸的啊，然后呢抱怨连连。所以小朋友，我们呢心态是可以自己去掌握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决定啊，我们要不要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那这样的一个心情就会带给我们的是乐观或者是悲观。那同一个事情呢，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就是呢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快乐跟沮丧呢，它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哦。那关键就是我们呢是要快乐还是要沮丧呢？好，有人说态度呢是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啊。这是呢在美国有一个学校叫做西点军校，他有一个名言，他说态度决定一切。好，这句话看起来好简单哦，就是态度呢，就是我们平常啊，就是待人处事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他说态度决定一切，好像表面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呢它背后啊是有深刻的一个道理哦。也就是说呢，你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那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就可以让我们活出理想的高度哦。那这边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花儿姐姐啊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小朋友说过。他说有三个工人呢，他们在砌一面墙，那么就有人呢来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工人啊就爱理不理的说，你没有看见我在砌墙吗？然后第二个工人啊抬头看了那个人一眼，然后说，我们在盖一栋房子。 那第三个工人啊，则是呢非常的真诚而且有自信的说，我们啊在建一座城市。结果十年之后呢，第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工地上啊砌墙啊，就是他后来的工作啊继续的砌墙。第二个人则是呢成了一个工程师，坐在呢办公室里面画图。然后第三个人呢，他当上了一家这个房地产公司的总裁，他是前面刚才说的这两个人的老板。所以小朋友你看啊，这个十年的时间啊，这个三个人呢，他们的命运就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变化。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当然就是态度咯。好，那一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就会可能呢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听到这三个工人，第一个呢是非常消极而且是非常懈怠的，第二个呢他虽然的心态好一点点啊，但是呢他呢也是没有办法看得很远，而第三个人呢则是非常的积极乐观，对工作还有生活呢则是充满热情。好，所以小朋友你可以决定啊，今天呢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你的生活环境哦。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都能够学习快乐，学习乐观，而不是浮躁跟爱抱怨。相信呢啊，你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在喜乐之后的成果哦。
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轻轻锵锵。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的故事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态呢可以决定快乐啊。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它则是讲到了我们的行动。 啊。那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上帝还是没有来。那可能呢有小朋友啊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啊，那也有一些小朋友还没听过，所以花儿姐姐呢就再把这个故事呢再说一次。这个故事是收录呢在用故事教养好孩子这本书当中的。打落别人救援的手，等于是浇灭了自己生存的希望。暴雨肆虐，泛滥的洪水开始淹没了全村。一位神父在教堂里面仍然虔诚地祈祷，眼看这个洪水呢就已经淹到他跪着的膝盖了。一个救生员他驾着小船来到了教堂的门前，对神父说：
哎，神父，你赶快上来嘛，不然洪水啊就会把你淹死的。
神父说：
哦不，我相信上帝会来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
过了不久，洪水已经淹过了神父的胸口，而神父只好爬到了祭坛上。这时又有一个远景开着快艇过来，对神父说：
哎，神父，快上来啊，不然你真的会被淹死啊。
神父说：
哦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好了。
又过了一会儿，洪水已经把整个教堂给淹没了。已经爬到了屋顶的神父只好是紧紧抓住了教堂顶端的十字架。一架直升机缓缓地飞过来，飞行员丢下了绳梯之后大叫：
神父，快上来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不愿意见到你被洪水给淹死啊。
神父还是意志坚定地说：
哦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好了，上帝会与我同在的。
洪水滚滚而来，教堂轰然倒塌。神父上了天堂，见到了上帝之后非常生气地质问说：
主啊，我终身奉献自己，一腔赤诚地侍奉你，为什么你不肯救我？
上帝说：
我怎么不肯救你呢？第一次我派了一个小船去救你，你不要，我以为你担心这个小船很危险。第二次我又派了快艇去，你还是不要。第三次我以国宾的礼仪带你，派了一架直升机去救你，结果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以为你急着想要回到我的身边来，可以好好的陪我。
其实生命中太多的障碍都是由于过度的固执以及愚昧的一个无知所造成的。在别人伸出援手之际，别忘了唯有我们自己也愿意伸出手来，人家才能够帮得上忙。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读的这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接着故事呢很多类似的版本啊，像呢花儿姐姐也听过，就是有人他在一个小岛上面，他等着别人来救援啊，那最后呢当然他还是呢去见上帝了，因为他也不相信这些都是上帝派来救他的。其实呢生命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阻碍啊，都是因为呢我们是过度的自以为是，而且呢可能很无知就造成的。那别人呢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应该要把手给伸出来哦。所以呢其实视而不见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糟糕。那当然啦，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能够视而不见。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平常我们眼睛呢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啊它视而不见了，明明呢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呢却越看越不清楚，那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有人说呢，这个老人家最容易视而不见了，因为年纪大了，头发白了，这个眼睛呢好也视茫茫。但是呢其实不是只有老人家呢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有时候呢当我们过度的使用眼睛，可能我们也会罹患呢这所谓的红斑部病变，然后可能呢严重还失去了这个视力哦。所以呢如果小朋友或者是呢家里有一些长辈，那我们的眼睛保护就很重要。那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个黄斑部呢，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中央的一个感光区啊，它是具备有辨别物体清晰度以及颜色的功能哦。如果呢我们发生了这个病变，然后导致我们的视力衰退或者是影像的这个扭曲，那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或者是比较暗，而且呢更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心视野啊它会缺损，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视线正中央就会
出现一个黑影啊。所以呢，好，我们平常保护眼睛很重要，但是啊，这个心灵的眼睛啊更重要。也就是呢，我们要看见呢，上帝是很愿意帮助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视而不见哦。好，小朋友，我们平常呢在生活当中啊，数算上帝的恩典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其实呢，学习数算恩典，我们可以得到三个阶段的祝福哦。那从诗篇呢103篇，就是圣经当中的诗篇，我们呢就看到了，就是当我们呢愿意去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哎，我们呢就有三个阶段的祝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当我们数算恩典，我们就成为了数算恩典的人啦。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数算的过去人生当中啊所得到的恩典。再来就是我们确信的将来上帝呢会赐下的恩典哦。在诗篇呢这103篇当中啊，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然后就好像大卫说的，上帝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他也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那最后呢，就是上帝愿意以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啊，以至于呢让我们如鹰呢返老还童。所以每个小朋友都要学习数算上帝的恩典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交钱，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